我们主要是面向全世界对这个飞行领域感兴趣的所有的学员。那当然，它其实还是需要符合一些入学条件，尤其的话呢，它需要通过我们的一些国际一类体检的测试。当然，学员他们也可以选择各种课程，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一个包裹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些学生他毕业了以后，他可以驾驶哪一类的飞机，还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就业方向？问一下总飞 Russell。
这边的学生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毕业以后呢，他拿着那个 commercial 的 pilot license 以后呢，基本上任何的小型飞机他都能开了。当然民航局有规定，比如说某一种飞机超过某一个重量，它就必须要有特别的牌照。其实澳大利亚来说，比我们国内是比较轻松的，说你有钱就一定有课程可以上去学这个事情。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因为对飞行员的要求挺大嘛，现在市场上，所以很多学生在拿完这个 commercial license 之后呢，他直接就会跟那个 Virgin 或是 Qantas 一些 cadet program 学徒的 program 去申请，然后很多时候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用这个途径进去 airline 去开这些大的民航机。
大的民航机也可以的哈。那么对于学生的资质有些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年龄啊、学历啊、身体素质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的话呢，因为澳洲民航总局它规定的身体的条件，包括就是说他的这个年龄呢是需要达到17周岁。那其次的话呢，如果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学员的话呢，我们希望他是在高二的整体的学程是有完成。其次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因为毕竟是在澳大利亚学这个飞行，那英语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在雅思或者其他的同类别的这种英语测试上能够达到6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再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谈到的，就是说他需要通过国际一类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测试。
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视力有没有？
视力这挺有趣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澳大利亚民航局呢是一个挺特别的国家，很多我们在国内人家流行就是说我们飞行你戴眼镜就不能飞嘛。
对，
在澳大利亚来说和这个国际民航局来说呢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规矩是说，如果你戴了眼镜之后你的视力还是正常的话呢，你还是可以过得到那个体检的。
哦，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些了。
是、
学生比如说毕业了，他们拿到的这个证书在哪些国家和地区范围内是可以承认的呢？
在我们航校拿的以后，这个 diploma 呢是一个学历的一个资质来的。那它的牌照呢，它是澳大利亚民航局发的，但是澳大利亚民航局呢它是国际民航局 ICAO 一个成员，
它是一个 member，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任何一个 ICAO 的国家呢，它这个澳大利亚的牌照是认可的。但像开车一样，我在澳大利亚的牌照如果要回国内开车或是去美国开车呢，我也必须要到当地的那个部门去申请盖个印，可能考一个法律的考试，这样才能飞。但是那个手续也不难。
就我知道的，西澳就有南航的飞行员学院，包括在 Bankstown 也有飞行学校，墨尔本也有，其实竞争也蛮激烈的吧？
非常的激烈。
学校里边一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型？以前我去参加商务机展的时候，看到过不少这个教练机，很多都是用的是塞斯纳的机型，而且这种小压抑的。像你们学校一般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型给学生做的训练呢？
传统的航校像你刚说呢，他们用的是 Cessna 也有分，比如说两座位的 Cessna 152，有四座位的172，
对，
然后一直上到206啊、210不同的型号。那传统的航校呢还是用那个，因为呢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呢 cost 会比较低，因为学生就用最小型的学最基本的，然后到一个私教 PPL Private Pilot License 呢，他就换172，一直这样换上去。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要学嘛，从第一天就学正规的，学好的，毕业之后有机会开的飞机，所以我们选用 DA40 和42，因为这两个飞机呢，他们都符合澳大利亚民航局 CPL 的要求，就是说那个学生从第一天学开的这一台飞机，就是他考这个 commercial 毕业时候考试用的飞机，他已经开了100多200个小时了，
很上手，很熟练。
对对，就不需要变成今天开这一台，明天开哪一台，因为在我们看民航公司，他们的飞行员也不会这样，不会说今天开波音777，明天开空中巴士 A320 这样，
就让他一步就到位了。
对，
既然 Russell 是总飞哈，那么航校的教官都需要具备哪一些资质和经验呢？是不是也有什么飞行的里程数和时间这样的一个积累技术？
航校的教官都必须要有就是澳大利亚民航局认可的这个 instructor 的牌照，这教官的牌照。我们这家航校要求呢是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会先调查一下他这个安全的记录，我会跟民航局申请去确保这个教员以前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或是有什么不好的记录。我们当然也对我们航校的那个教员要求呢，他们会不会照顾留学生，特别是我们国外，因为老外教留学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思想的方式，那我们也会注意这一方面。
那么学生拿到毕业证之后，据我了解哈，他这个证虽然是有效的，但是是不是也每隔一段时间他要 renew 一下，还要保证自己的多少小时的安全飞行时间？
这个呢，不管在国内或是美国或是我们自己澳大利亚呢，都列在这个澳大利亚民航局民航法的61部里面呢，也清楚的列明了说，比如说2年必须要跟澳大利亚民航局的飞行考官去做一个像 renew 的这样的一个 check。然后教员本身在航校里面呢，必须要每一年跟总飞飞最少一次，让总飞去检查他们的安全、他们的 knowledge 各方面是不是到位，才能继续用他们的牌照。
刚才前面提到了，有一些飞行员学院和一些航校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城市，比如说墨尔本，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西澳。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 Brisbane 呢？
因为昆士兰它有一个别称叫 Sunshine State，所以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考量它全年适合飞行的这个天气，那么大部分大概是会超过在300天左右，非常适合我们在做培训飞行员的这样一个天气条件和环境。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布里斯班的大学城，它跟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和昆士兰 TAFE 我们是邻居，考虑到我们的留学生过来，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里面的治安是不是很好，包括里面的配套设施是不是齐备，那么适合我们的学生初来乍到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边的生活和整体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以前看到一个报道说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15,000美元的话，它对于航空需求，尤其是这个商务航空方面的这种需求啊，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我想问一下，像您创办这个飞行学校，是不是为了早布局抢占未来的一个私人商务机的市场？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本身就发布了说打开中国的低空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当然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为了抢占未来5到10年的整个一个飞行的领域来提前做好部署。
你很看好这个市场是吗？
非常看好。
你觉得尤其是中国市场是吗？
是的，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当然其实整体的东南亚的市场也是要并驾齐驱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会看重整个中国的市场。